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2马来西亚槟城卢军红台长世界博友见面会。今天下午，马来西亚2012年卢军红台长第一办事仪式已经圆满结束。在此向所有来参加拜师仪式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弟子表示衷心的祝贺。卢台长数十年如一日的救度众生，这正是观世音菩萨无缘大慈同情大悲的菩萨精神，慈悲再现。作为心灵法门的学佛人和观世音菩萨的弟子，我们更应该学习卢台长为众生如我奉献的精神，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让更多的有缘人搭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慈航普渡度众生。在此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义工们、同修们，以及来自世界各国共修组的同修，再一次感恩大家。今天晚上的卢军红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接着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随后卢台长将会当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本次见面会不设置看图腾环节，但是卢台长会根据您特别的情况给您特别的建议。慈悲心系众生，本来弘法组委会担心台长的身体，因为接连几天的见面拜师开示根本就没有休息，大家都担心台长的身体，希望台长能够好好休息。但是台长心中想着大家，想着每一位众生，台长说大家这么远的路来一次不容易，台长就是为了众生而来的，又怎么可以不见众生呢？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感恩啊，观世音菩萨啊，感恩龙天护法啊，感恩呢、啊、我们各位法师住啊住的很安，也感恩各位佛子啊，今天通过两天的拜师，能够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让我们呢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另外呢天上呢又多了几百朵的莲花，我也恭喜刚才献花的两个人，他们今天刚刚结婚，他们不但是亲缘的缘分，他们更有佛缘的组合。台长跟大家讲过，马来西亚是一块善地，很善良的地方，普度有缘众生的道场，所以愿心灵法门能够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帮助到更多的有缘众生。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佛法，我们一定要明理，希望我们在今后学佛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我们要离苦得乐，佛光普照。非常高兴，那么今天呢每一天呢我今天收弟子的都会有很多人看见，说明呢我们现在收的弟子当中啊有很多的人呢、啊、他的佛缘很深。那么今天呢来讲呢又要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很精彩，我的看到菩萨呢我讲给你们听是我讲的，那么你们自己看到的话呢当场他们简短的写了，所以呢我想呢让你们知道一下我们来同喜同乐，因为在我们会场上，在我们整个的今天这个酒店宾馆里边有几百位菩萨的出现，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同修他看见了，他说今天是我拜师的重大日子，在我拜师进入会场之后大约15分钟内，我闭着眼睛口持大悲咒等候师父的来临，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面对着会场的观世音菩萨，看到一尊脚敲坐着的菩萨，像是坐在那里的菩萨，像是观世音菩萨在飘，在观世音菩萨的半空当中，背后发出很强烈的金光，我以为这是一个假象，但是当我听到师父拜师之后告诉弟子们说今天来的观世音菩萨是坐着的，我就肯定我看到的是真的了，真的太感动了，法喜充满。来到我们身边谁会不开心呢？对不对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啊，是大慈大悲啊，所以我们能够和观世音菩萨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佛心来感应观世音菩萨的佛心，你们想想看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大家想一想，今天在第二场拜师的时候，我跟观世音菩萨说，菩萨你能跟大家讲几句吗？菩萨马上就说，天上佛人间佛，佛佛相应。 非常慈悲的观世音菩萨。那么同样啊，在我今天收弟子的时候呢，我把他们拖上去了。这里呢，我就简短的讲，他说当师父把弟子上托的时候，一个很奇特的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半空中有一座金色的建筑，像两三层楼的宫殿，大门外有十二排身穿黄金褐色海青的比丘向殿内拜，拜完之后大门打开，众比丘鱼贯而入。此时我看到队尾有一位以比丘尼，他是一瘸一瘸的走进去的，当时在我面前落后了一点，因为他脚有点瘸，也进去了。后来与同时我拜的很多同修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这一批里有一位脚是瘸的不太好的师兄，就是第一天的第二批，师父把他也送到天上去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他说接着出现的画面是菩萨身穿白云的上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表情在画像上有略有不同。菩萨此刻像一个母亲在盼归家的孩子一样，得愿所偿的母亲，她的脸上充满了慈爱和疼爱，慈祥和严固。随后菩萨伸出很，他这个大都不会写，这位我们是看看啊什么地方来的啊，日照，他还会写句英文，可能是他妈妈讲的孩子写的。随后观世音菩萨伸出很 big 知道吗，大的，伸出很 big 的胳膊，一把搂住了所有的弟子，搂到了怀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早一点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那么同样在这里三篇不同的都是当时写出来的，昨天台长在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亲眼看见了很多菩萨，这一位是北京来的弟子，他说他今天在我们宾馆的后面看到了山上七彩祥云，他们在早上给师父念诵大悲咒，他说七彩祥光，一朵朵金色的莲花飘过来，非常的壮观。接着天空中出现了粉色，连远处的高楼绿树都变成了粉色，其中一位同修看到了弥勒菩萨正冲着我们在微笑，旁边的是白衣观音，另一位同修先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然后是阿弥陀佛天蓬元帅。大家都知道师父刚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说了斗战胜佛也来了，对不对？好，大家知道这两天菩萨天天跟着我们，同样他也看见了，还有弟子看到了斗战胜佛从云层中很快地飞过来，身体倾斜，一手遮住了额头，正在往下看，是这个样，我也不知道这个样，栩栩如生的北京的弟子啊，另一只手向上翻放在身后，和《西游记》中的姿态一模一样。不一会儿， 玄奘法师也戴着帽子，双手合十的走在了最前面，天蓬元帅紧跟在后面，旁边是斗战胜佛，他还看到了济公菩萨。我跟你们讲过，心灵法门一直在弘扬当中，济公菩萨一直跟着观世音菩萨在帮我们除魔，在帮助我们弘扬佛法。因为今天啊，所有的菩萨都很开心啊，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菩萨都戴着文官的帽子排成了一排，还有一位菩萨骑着瑞兽，场面非常的殊胜。有一位同修在念经闭着眼睛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佛字，在为师父送大悲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像是踩在云彩上一般，飘来飘去，飘飘欲仙，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们也感到众位菩萨每个弟子都泪流满面。到了中午参加师父的开光仪式的时候，一位弟子看到了一尊尊的白衣观音从观音像的头像两边一个个的显现，真实不虚。后面就不讲了，后面他说我们要回去之后要好好的修行啊，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啊，就是这样。那么台长告诉大家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啊，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们啊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啊。美国科学家早就研究过，在这个宇宙空间里面有80%是暗物质，也就是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占80%。我们今天看见的有情众生，看见的有色世界，都是在20%当中。大家想想看，在宇宙当中，地球又算什么呢？想在2500年之前，释迦牟尼佛就有说过3000大千世界。所以现在的科学家早就验证了佛陀所说的啊3000大千世界。将有像太阳系、银河系所有的星球加起来，差不多是3000。所以，说明我们佛陀的伟大，说明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早就在弘扬佛法，早就在救度众生。我们在末法时期能够闻到佛法，那就是我们的幸运，那就是我们的佛缘。师父跟大家说，佛法啊，也是在因缘当中啊，它是最大的智慧。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每天生活在因缘果报之中，在这些因缘果报之中，你争我斗，尔虞我诈，没有一天是太平的。只有用佛法的智慧才能改变我们的心态。大家知道，人多一点慈悲就少一点嗔恨，人多一点善良，多做一点善事就会少做一点恶事。我们今天多吃一点素，我们就会少吃一点活的海鲜，同样的道理。所以要用智慧才能在人间生存，只有有智慧，我们才能摆脱因缘的纠缠。所以一切法均是因缘所生，我们感恩我们过去所种下的善因缘，能够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得到善回报。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懂得了因果，我们前辈子上辈子做了很多恶的事情和坏的因缘，也让我们在今生得到了苦偿。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前世所造，所以我们要感悟人生，为什么我们上辈子不多做点好事呢？同样这句话台长也是要告诉现在的人，那么同样你在这辈子你们为什么不多做点好事呢？因为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懂，我们今生所造业会在来世有结果的。所以佛法早就说了，要知来世啊果，今生做者是，要是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所以大家都看明白，我们的人的一生犹如一辆汽车，在里边开车的司机就是我们的灵魂，汽车可以换，就犹如我们的肉体可以换一样，但是司机还是你一个，并不是因为你用旧的汽车压死的人，你在这辈子换了一辆新车，换了一个肉体，你就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是冤结。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我们才会感悟人生，我们才不会造新业，我们才能懂得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好，那么我们从这一世一直悟到了这个缘，我们这辈子我们尝够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我们天天都在饱尝的这些痛苦，我们知道这是缘的，这是因果呀，这是我们过去种下的因，今世得到的这个果，也就是这个缘，我们一定要开悟。所以很多法师的名字就叫圆觉，大家要明白，因为我们知道了有这个缘，我们才要觉悟啊。因为我们夫妻之间天天吵架，我们知道这是恶缘所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教育不好，那也是因为我们有恶缘所致，懂得缘我们才能觉悟，我们才能开悟。所以要懂得感恩这个因缘，让我们来开悟，这就是缘觉。那么这辈子如果大家能够闻到佛法，就能解脱，犹如我们这辈子知道了我们生什么病，我们就会把这个病看好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生什么病，那是最危险的病。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能够改正，那这个人就是有智慧之人。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人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还以为自己没有病，那才是最危险的病。想一想，糖尿病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人间很多人爸爸妈妈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得的糖尿病，到最后糖尿病并发症很快就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看清自己身上的毛病，就像看清我们身上的恶习一样，我们的习惯一样，否则我们会沉沦在六道当中，永远转个不停，我们永远转不出六道。我们暂且不讲六道轮回，我们就讲家庭的六道，你能转得出来吗？天天回家吵架，天天回家不开心，你想第二天还能开心，他第三天又不开心，这就叫轮回。你想一想，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讲话你不听，现在你生的孩子 他们也不听你的，难道这不叫轮回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今生的轮回就是因为我们累世所造的业。所以每一辈子我们都在争名夺利，我们每一天都在争名夺利，你死我活，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能跳出三界，不出六道，这个轮回当中。大家听到了吗？台长啊，很喜欢跟你们啊沟通当中呢，啊讲一些啊一些很有哲理的故事啊，一些道理。因为现在的人呢、啊，真的很愚痴的，假的东西天天在用，对不对？把真的东西自己都抛弃啊。所以在啊南宋广陵时期，有一位啊。居士，他叫李丹。这个人呢，他呢品行非常的好，经常的做善事。在元嘉三年的时候，啊，突然呢死亡了。那么这个人一死亡之后呢，家里人都哭啊，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死亡呢？那么大家就不舍得他，人很好的一个人。大家呢就把他的尸体啊摸一摸呢，哎，还有一点点热，就不忍心啊。因为当年那个时候科学也不发达，就摸摸他身上有热度，说哦，不想把他盖起来，就把他放在一个寺庙里的外面这个地方啊，大家都来啊看看他。然后呢，就觉得帮他呢啊不断的念经，希望他有一天呢能够。活过来啊！那么七天之后了，这个李丹呢，突然之间呢苏醒了，真的醒过来。那当时呢，在农村呢，大家哎呀开心的不得了，哎呀神奇事件发生了，你看他醒过来了。结果醒过来，人家就问他了：“哎，你醒过来了，我想问问你，你看到什么吗？”他说：“我。”几天前有一个人拿着一封信到了我的床边呢、啊、来找我，到了床边找我的时候呢，他说泰山普君啊叫你去一次啊，泰山普君叫你一次，就是地府的官人去一次，他把李丹呢带到了一座宫殿的前面，那么犹如现在的衙门一样啊，然后呢这个宫殿里的阎王爷呢就跟他讲啊，泰山普君就跟他讲啊，你知道地狱里的情况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呢现在呢知道你的品行很端正，我们呢想把你呢放到地狱里去看一看地狱的情况。话没说完，轰一下，他人呢一下子就像掉下去一样啊，从上面就掉下去。他当时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是如坠入云雾之间，就是人突然之间掉下去，明白吗？所以他就进入了地狱啊，进入了地狱。然后呢四周啊都是生前的一些朋友，就是说没有做很多好事。然后呢他呢死后呢他去看见了地狱，那些人啊痛的都在呻吟，血流满地，很痛很难过，所以八戒还要叫救命救命，就是这样，所以血淋淋的。他呢看了之后呢惨不忍睹，然后呢看清楚之后，那么这个狱官啊就跟他说，你赶紧去告诉阳间的人，叫他们不要做坏事，否则以后就会到这种地方来。结果在元嘉六年的时候，李丹又死了一次，这个时候呢他就到地府里面，还是啊这位啊阴官，就是阴府里面那个官，他告诉他，他说人呢 啊你要把那些罪孽呢去告诉人家， 告诉人间叫他们不要做坏事。他们在人间活着的时候，为了追求一时的快乐，他们贪图享受，他们造了很多的恶业，他以为没有人知道，没想到李丹说，死后你看一看，他们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按照弟子，等到他回阳之后，就是人醒过来之后，李丹就是按照他在冥府看到的人和弟子，他居然去找，都找到了，就是过世人的家属，就是几年几月这些人死掉，现在在地狱里面，他都找到了。再过了一些年，地府突然之间要收一大批的罪人，泰山普君呢在阳间呢啊，就告诉李丹，就说会有很多的那种疾病流行，实际上当时还不知道，就是一种啊细菌的病，感染的病。结果李丹和佛子们安然的度过，果然在一场瘟疫之后，其他的人收掉将近几万人。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实际上你是在骗自己。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懂得地狱，要懂得天堂。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大家想过没有，当一个人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有天上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敢做。当他相信了，他就知道会做恶事，菩萨会受到惩罚。所以去看看监狱里那些杀人犯，你如果去问他你信不信菩萨，他会笑你什么菩萨。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只有相信因果，我们才能改变因果。我们只有相信我们在人间一定有因缘的，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能成为一种因，我们才能接受这个果。如果你不相信因，你会得不到果。大家想一想，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因为菩萨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菩萨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而我们在社会上的人先去做了，等到果来了，等到要抓起来了，等到有人要给你搞了，那个时候他才害怕。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希望我们懂得因果，知因果，懂因缘。现在我们种了很多善良的种子，那么有福分的种子，因为我们今天开始学佛了，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浇水，没有去晒阳光，所以他们得不到一些回报。所以很多人学佛，为什么跑到庙里去磕磕头？我磕了半天头，菩萨怎么还没给我福报啊？为什么我供了花，供了香，我都有点功德费，为什么我没有回报啊？你把菩萨当成贪官了，没有智慧。菩萨都不会动人因果，因果是你自己造的。真正学佛的人，知因懂果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因为现在刚刚在种福田，但是福田等到它要完全的生达成福报，它必须经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所以秋天的时候才是收割的时候。我们春天刚刚 播下去的种子怎么可能在春天就能得到？我们今天刚刚学佛，刚刚念经，我们怎么可能就马上得到回报？所以一定要明白啊，善果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我们有种子了，我们迟早就会发芽。所以很多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做一点善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善事。有些人做了一点善事，马上就想得到回报，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懂得，要有善种子，我们就总有一天会发芽。有种子，再加上菩萨的加持和你自身的努力啊，福分汇聚，你福气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人也好，人脉也好。大家想一想，很多人刚刚要开个公司，开个工厂，要想做生意的时候，开一个餐馆，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生意好，他对谁都是笑脸相迎啊，哎呀你来啊，哎呀谢谢你啊，感恩你啊，人家吃一碗面他还给他几块糖，送一个香蕉，送一个水果，谢谢你啊，下次再来啊，所以他的生意才好起来，对不对啊？但是等到他慢慢的生意好了，他那个死人脸已经开始出来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因缘就开始慢慢的没了。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不好，从自身上找毛病。所以想一想为什么人家对你不好，从自己身上找毛病。老公对你不好，你一定有错；老婆对你不好，你一定有错。所以要记住，要多看看自己的缺点。所以台长经常跟人家说，当你手指人家的时候，你不对，你不对的时候，一个手指人家不对，三个手指是指你自己不对。你们每天跟台长在一起，总能听到很多新鲜的东西。台长每一天希望能够你们法喜充满啊，共沾法益。所以呢，台长希望你们要把自己种下去的果实尽快的成熟，那么你们的善果就会慢慢的现前啊，现前。希望给自己多种一些善果，多积一点福德。所以大家明白，那么台长经常跟人家说，天上啊为什么这么美丽？因为它从来没有不美丽过。人间为什么这么不完美？因为人道从来没有完美过。想在不完美的人间找出完美的事情，那才是愚痴。所以台长跟大家讲，我们要相信自己，我们是未来的佛，我们是未来的菩萨，你的心才会跟着菩萨去走，我们才会改掉自己的恶习惯。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是菩萨，今天我们所做的一言一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把它当成菩萨。今天我跟太太吵架，我是菩萨吗？菩萨会这么吵架吗？不对，不像，我不吵。今天我出去看见人家一点钱放在边上，我能不能去偷啊？菩萨会吗？不会，我不偷。我今天看到很多的酒，我心想我想喝饮酒吧，菩萨喝酒吧？不喝的，我不喝的。今天我到了马来西亚，碰到我们一位佛友，他的爸爸喝酒喝了50几年了， 我也收他为弟子了，不是他爸爸，就他的女儿告诉我，他爸爸喝了50多年的酒，因为现在学习佛法，学习心灵法门，念经之后居然完全记得了，不容易。实际上不是他戒掉，他是靠着佛的力量来戒掉他的酒。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当成菩萨，你们知道吗？一个人动作可以改，他的语言可以改，最难改的是什么知道吗？脑子里想的事情是最难改的。大家想想看，一个人夫妻吵架的时候啊，这个老公在骂他，这个太太呢知道老公是发脾气不对的，那么你不能化解他，他在骂骂骂骂到最后呢，这个太太呢不讲话，不讲话，嘴巴也不讲了，动作也没有扔东西，对不对啊？好像很好的，你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个死人，你一出去就被车子撞死。你们想想看，他是不是意念犯罪啊？对不对啊？难道我们虽然没有到银行去抢东西，我们没有去偷东西，当你路过银行的时候，你说哼，哪一天我最好进去拿他的10万出来才好，难道这不叫犯罪吗？一个年纪大的老婆婆，虽然眼睛没有去看女孩子，虽然她的动作没有去做一些下流的动作，但是她的脑子里在想，这个小姑娘我正想她，我正爱她，我恨不得，这是不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戒掉身口意，身上不能做不是菩萨的事情，嘴巴不能讲不是菩萨的语言，我们的意念不能做不是菩萨的意识。好，台长呢曾经啊，我每天都在电台里啊，在啊做广播，那么有时候呢有些节目呢很精彩，那么我呢有一天呢看出了听众啊，这个听众非常容易惹灵性，而且呢他身上的灵性是哪来哪惹来的呢？是从博物馆惹来的。所以大家记住，如果你们家里有很多古董的话，千万要注意了，古董很容易把古的灵性惹进来。所以你们大家都知道，一到博物馆空空荡荡，很冷，很感觉很阴，所以博物馆就是那些过世人的东西，过世人的照片和过世人的塑像，所以阴气很重，很容易惹灵性。因为博物馆的任何一尊塑像有可能灵性会上去，所以台长不大敢到博物馆。因为我曾经陪一个啊几个好朋友去参观，当我进去的时候，我马上出来，我说你们转完了你们就出来。我曾经看见我们叫动力博物馆 Powerhouse Museum， 这个动力博物馆里面，我居然看见古色古香的火车头里面有3个古人还站在司机的位置上在聊天的，吓死我了。所以我看出这位听众身上的灵性，下面呢就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是吧？那么我问你啊，你到香港时候看过古代什么博物馆？
鼓掌啊。台长把你们啊都当成好的佛子，大家在一起欢聚一堂，多开心啊，对不对啊？大家都是菩萨，我们相聚在一起就是有佛缘的人。有时候大家记住，有佛的缘分的人，大家相聚在一起比亲缘更好。我就看到我们很多的义工，我们学佛的人，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有时候比家里的亲人还要亲。家里的亲人有时候为了一点房子的平方，为了一点点财，为了一点点名，还相互争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心怀坦白，我们心中无似天地宽。我们啊，一定不能做坏事。因为很多人说，因为我过去被人家骗过，所以卢台长我骗他就是合理合法的，这种人就是叫谬论。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把善恶分得太清楚，因为你把善恶分得太清楚的人，他肯定会有嗔恨心的。因为有些东西是因缘的，是果报，你很恨他，实际上你是欠他的。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想着佛，想着菩萨，你就多一点慈悲，你就不会去多一点嗔恨。想着自己是未来佛，我们就懂得要修善业，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懂得照顾别人的人就是懂得照顾自己，懂得慈悲众生的人，你一定能够得到别人对你的慈悲。我们人很傻，天天说哎呀我有烦恼啊烦恼啊，实际上我曾经问过菩萨，人间菩萨说了，就是烦恼道。我们从小时候一直烦到死，很多老妈妈说了，等我工作的时候忙完这一段，我会好好的啊休息休息，等工作退休了，他开始忙儿子的孙子，等孙子忙完了，孙子又要找媳妇了，等媳妇忙完了，孩子也生不出来，又要忙孩子。所以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他们唯一的休息的时候那就是死亡。所以人要明白，我们人从一生出来，我们到结束就没有一天不烦恼的。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在人间都是在为名为利为财富。想一想，很多的大资本家很有财富的人，他们积存的一辈子的钱带得走吗？是带得走，他们继续还在赚钱。你们知道台长用佛法的语言告诉他们，你们到今天还在忙钱，你们占了赚的是什么钱？是赚的是遗产。因为你们带不走的就是留下来的，留下来的钱就是你们的遗产。为什么为了一点遗产天天还要争斗？为什么为了有一点遗产天天还不要命的伤害我们母亲和父亲给我们的血肉之躯？很多人说我很孝顺爸爸妈妈，想一想，父精母血，爸爸给你的骨头，妈妈给你的肉，你连自己的骨头你都伤，你连自己的肉都伤，你这是孝顺吗？你这就是不孝顺。所以孩子受了伤，爸爸妈妈更心疼，痛在儿身啊，伤在儿身，痛在娘心。所以我们为了父母亲，我们也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大家说对不对？没日没夜的就是为了赚钱，把父母亲给你的本钱都丢掉了，这还算人吗？赚了这么多钱不 是留下人的遗产啊。我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人走的时候干干净净，没什么钱，他的孩子不会去打官司，干干净净，孩子们可以自食其力。如果留下的钱再多，等你走掉了之后，孩子相互争斗，争房产，争钱，你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是留下的烦恼。句句佛理，佛法真谛，要明白，我们不要去听烦恼，我们不要去看烦恼，我们就永远没有烦恼。很多人就是喜欢去听烦恼，听到人家说了，哎，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看见一个人啊，很像你先生啊，是吧？他边上有人吧？有，男人女人啊？女的，是吧？你看清楚了吗？好像是你的先生，在什么路啊？几点钟啊？好，问完之后，他的先生一回到家门，他就开始惩罚他，责怪他。你今天你到哪里去过了？我什么地方没去过？啊？哦，没去过。你到过四马路去过？好像有人在那里看见你。放什么精神？我哪去过？我告诉你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骗我，你今天还要骗我，我跟你没完。好，我告诉你，你今天你我也不要了，你也不要了，咱们好好的拼个，你今天要活要死，咱们算算清楚。你想想那个烦恼不是你找来的吗？结果那个人说，对不起，我看错了。我在新加坡开法会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笑话啊，我说有一个女人很嫉妒，女人为什么嫉妒呢？因为女嫉妒两个字啊边上都是女字边的，所以女人的嫉妒心比男人要强一点，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呢，嫉妒会伤人的，会害很多人的，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我在新加坡讲法会的时候说，一个女的很爱吃醋，老公每天回来啊，她就要检查她身上有没有头发，如果一碰见有头发的话，她就乱哭乱叫乱闹，那一天一根头发都没查到，她还是这么哭啊叫。她老公说，哎，我今天可是一根头发都没有啊，你为什么还要叫啊，还要骂呀、啊、你这个死人啊，你现在连秃顶的女人都要了。所以我们不去找烦恼，我们不去想烦恼，我们就永远没有烦恼。学佛做人只要有诚意，我们做人要有诚意，我们什么都能做成。我们要学佛有诚，心诚则灵。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抓住人最重要的一点。你们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理智。大家要理智，要懂得道理，要有智慧。所以理和智放在一起叫理智。我们要明白懂道理，有智慧，犹如我们有了清澈的水在心里一样，我们不会让人间的欲望来污染自己，因为水不在外面，而在我的心中，而且这一潭心中之水是纯洁之水，所以其他人是碰不到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把干净的水放在心中，把佛菩萨的慈悲之水，把观世音菩萨的甘露之水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就会干净，我们心中永远没有烦恼，永远是非常非常的纯洁。性情要稳定。一个人学佛人为什么经常说要定，要心情要定不下来？医学界早就做过这方面的试验， 当一个人听一种很强烈的音乐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医学界说血压增高，手冰凉，心脏加快，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如果安静的下来，他会产生智慧。血压平稳，因为你可以听一些传统的音乐，很慢慢的音乐，你的心就会慢慢的平稳，血压也会平稳。很多人喜欢小青年听 disco 或者在马路上在狂跳的时候，他是没有智慧。所以从这一点，台长就能告诉你们，当一个人不冷静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事情一定是错的。当一个人非常冷静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事情基本上能够是对的。所以大家想一想，那个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大。你是一个好人，今天我们是全国人全部坐在一起，大家安安静静都听得进。如果你到了一个 disco 舞厅，里边穿的怪模怪样，这些灯乱闪乱晃，在里边人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乱摇头乱晃，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跟他说，哎，你可以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了，他会念吗？所以学佛要有个环境。为什么这么多修行的师父要到山上去？他们要寻找一个安定的环境，大家听得懂吗？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要寻找一个安静的心境。心境就是你的环境，当你心很安静的时候，你什么经念出来都有效果。当你心不安定的时候，犹如你到了一个 disco 舞厅，那个时候不要说念礼佛大忏悔文，就是叫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你都想不起来呀。所以啊，人啊，我们要抓住理智啊，要明白我们人的性格和性情是随着自己很多的意识在慢慢的改变。我们很多人做意识就是这样，很多人不懂得自己的境界很高应该怎么样啊。有一位啊教授和他的儿子啊到啊菜市场去买东西，买东西之后，他爸爸是教授，他的女儿跟他爸爸一起去买。那个卖菜的人呢，就很不耐烦，不要挑了好吧，要买卖就买，买不买？不买走开一点吧，不要在这里。你想想看，这个教授就说：“好好好，对不起啊，我马上就买啊，好好好，对不起。”他女儿一路上就生气。老爸，你是教授，他是一个小小的啊，贩卖这种菜的人，你看看他这么对你侮辱，说你买得起吗？说你要买快买，你想想看，你怎么不跟他讲一句话的？爸爸跟他说：“孩子，你不知道，他们已经很苦了，他们在卖菜，他们的生活也是很辛苦。我们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我们不能跟那些没有修养的人去斤斤计较了，所以这就叫境界。我们现在如果在学佛当中，我们是有修养的人，我们是学佛的人。如果你的老公还没有修，还没有学，他在家里骂你，甚至摔东西，无理取闹，你难道也要跟他去争吗？你只能看着他觉得很可怜，他为什么不懂佛法？他为什么不懂佛理？大家想一想，心里就明白了。我们做人要能够谅解，要理解，要理解万岁。他没有成为菩萨的时候，他就是人；他没有境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凡人。而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不能跟他去争，不能跟他去吵。 你们知道吗？有很多女士去劝自己老公学佛的时候，就是用争吵的方法来劝，这样适得其反。很多人就说了啊，你不好好学佛，我告诉你啊，菩萨会惩罚你的，你这种人呢，以后要下地狱的。她老公本来有一点信的，被她一讲，下地狱下地狱。你看看，你不是害了她的慧命吗？你应该帮助她。老公啊，我在学佛，自己学的这个样，这个脾气这么坏，你还学佛？是啊，我在改啊，我以后保证不帮你吵了。我骂你两句，你看看吵不吵？啊啦啦啦，骂他两句。啦啦啦啦，又骂他两句。又吵了。再啦啦啦啦，又骂他两句。我告诉你，我忍到你现在啊，学佛也有境界的。我可以告诉你，我还没学到那么高呢。你再这样，我叫护法正在打死你。你现在就是我家里的魔。要有良心，学佛的人就要忍辱精进啊！大家听得懂吗？忍耐才能进步啊，忍辱才能精进啊！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说，要空啊，人的心要空，你就学得好佛。那么怎么才能空呢？讲给大家听，难舍的要能舍，听得懂吗？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难舍的是什么？钱，对不对啊？人家说要钱不要命，说有一个船，对不对啊？啊，有一个船说啊要翻快了，要沉下去了。过去农村这种船人太多了，要翻下去了。结果呢，大家说所有的人啊，把所有的重的东西啊，全部扔到水里去。啊，人可以保证这个船不会沉下去，人家全部在外面扔，对不对啊？都是挑最便宜的人。有一个老先生抓住个皮箱，死也不肯扔。那个船员跑过来说：“你知道吧？你不肯扔钱，要害了全船的人的性命啊！你赶快扔掉吧！”死抱住不肯扔，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个船员生气了，拿起他的皮箱就往水里一扔，没想到连贯动作马上出现，就听见扑通一声，这个人就老先生就跳到水里，拼命地向这个皮箱游去。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故事，叫要钱不要命。所以人间要懂得舍，要能舍，难舍的我们要有能够舍，我们要看得破，我们要放得下啊，就是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为我们这个有色世界本来就是空的。今天我们有几千人坐在这里，但是等到法会结束，大家都走掉了，这个房间是不是空了？我们的父母亲从小把我们养大，现在没有了，是不是空的？我们从小在赚钱，我们赚了很多的钱，这里赚来那里花掉，是不是空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以为这是永远我的孩子，但是他大起来之后，他有了小娘，忘记了老娘，这就是空。所以为什么要跟法师们学习？因为法师们是能舍，他们走入了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会空，想明白人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心中的空，心中的佛性，那才是永恒的。人在心的心里的病毒，就是最恨的就是嫉妒心啊，嫉妒和恨。 所以嫉妒和恨是最容易让人烦恼的，所以大家要改掉嫉妒的毛病。你现在的人你们知道吗，很会嫉妒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相声演员说过一个嫉妒的事故，这个小相声挺好玩的。他说啊，那个我人长得比你高，他在边上呸啊，我钱比你多，他呸啊，我的啊，比方说啊，我的学历比你高，他呸。到了最后，那你有什么比我好的呢？啊，我血压比你高。这人的嫉妒心啊，已经到了骨头里了。隔壁邻居买一样好的电器，他马上就要换，对不对啊？自己的孩子考不上精英中学，看见人家考上了，难过呀。啊，这种孩子啊，你看到现在考上了，说不定以后啊，流氓了。你想想看，人的嫉妒心多么的厉害，会害死人的。所以千万要记住，不要去嫉妒人家，还有更不要去恨人家。你们知道，仇恨会成为一种种子啊，仇恨的种子种在心里，慢慢会发芽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不要把恨的种子种在心里，要把善良的种子种在心里，那么发出来就是善良的芽。所以希望大家永远要明白，多种善因，少种恶果。我们啊，活在世间为情所迷，实际上人一辈子生长出来就是为感情所迷。我们小时候我们爱妈妈，我们大一点的时候爱太太，再大一点的时候爱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爱财，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爱命了，等到最后连命都没了，什么都没了，爱也爱不起来了，对不起，那你才是真的梦幻颠倒一生。所以台长叫你们去除烦恼，因为烦恼会让人很痛苦。我们肉体的病好治，我们心灵的病难治。所以多少母亲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之后，为了不舍得花孩子们的钱，知道每天住在医院里要几万块钱呢，他们很难过，一看见医生不在，孩子不在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针管拔掉，然后就这么死去。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父母亲永远爱我们，而我们对母亲对父亲又做了多少呢？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要治心病，我们要让自己的母亲开心。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有慈悲心，首先要孝敬父母，万事孝为先。希望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人不要认为妈妈爸爸对我们小时候不好我们就不孝顺，因为这是因缘果报，因为我们学佛了，我们是菩萨，爸爸妈妈顺着缘分在走，但是我们不照着缘分在走，我们改变我们的命，我们就是要对爸爸妈妈好，因为学佛人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大家知道，一个人有慈悲心，能感召天地啊，天地感召，大家知道。一个人，过去我们中国人有24孝，一个妈妈生病了，这个孩子为了让妈妈吃条鱼补补身体，这个孩子居然躺在冰冻的河上，用自己的身体划开一个洞抓鱼给妈妈吃。那当然了，我们学佛人抓鱼也是不好的，因为这是孝心，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孝心能感动天地。如果你们为自己爸爸妈妈求的话，观世音菩萨都会知道。所以我希望你们一个学佛人一定要懂得要有孝心，而且我们要懂得付出， 一个人一定要付出，要有牺牲的精神，他才会改变你的人生。试想一下，一个人的人生被改变，难道我们没有付出吗？一个人如果想生孩子做母亲，难道他没有付出吗？十月怀胎多痛苦，妈妈多痛苦。大家想一想，在我们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防止离婚率过高，政府有一个法律的手段是什么呢？当妈妈在自己太太生孩子的时候，要老公陪在边上，看着她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生不出来，让她对自己的太太好一点。很多的男的在边上痛哭流涕，看着孩子出生，对着老婆真的是很感恩，我真的爱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两年之后碰上另外一个妈妈了，他又把新的妈妈拥抱在怀里，把旧的妈妈遗弃了。所以人就是没有学佛才会做这些事情，希望人要有良心，我们学佛就是要有恒心才能学好佛。所以如果你没有牺牲精神，你想改变人间的一切，那都是白费。想要得到佛宝，我们要懂得欲中离火，就是在欲望之中我们离开。大家记住，欲望之火把我们烧的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多少人天天为了名可以放弃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良心，多少人为了利可以耍尽手段害人害己，这些都是火在烧着我们。我们必须学佛人要懂得欲中离火，就是在这种欲望之中我们离开烧着我们的火焰，这时我们才能心中生莲，就是心中生出莲花。多好的佛子，多好的佛友，大家今天在一起多开心，听的都是菩萨的语言，大家相互感染的都是菩萨的气场，多好。为什么要相互争斗？为什么不听人家劝？为什么以为自己更高我慢？不要想。我今天跟很多听众也讲到，一个人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在哪里啊？你又是谁呀？谁知道你是谁？当年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的少帅张学良长得多英俊，有多少小姐都喜欢他，对不对啊？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叱咤风云，谁不知道张学良啊？想想现在小孩子考试的时候，叫他们填一个问答题，上面写着请问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小孩子居然填上张学友，鼓掌。过去的就是过去的啊，未来的我们还没有得到，把握住今天，我们胜过好几个明天。我今天就是学佛人，我们就是要坚定学佛的信心，我们不要去想着我过去怎么样，记住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们未来永远是未来，只有把握住今天，好好学佛，今天先做成在人间成为一个佛，所以才是人间佛，我们才能做成人成即佛成。 学佛人啊，学佛人啊，一定要懂得，如果我们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是有些区别的，因为我们在家修行，我们接受的外心比较多，外面的污染比较多，所以我们要花好几倍的力量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懂得啊，功德的功倍就是要多一点。学佛人呢，我们经常说要懂得无念。无念是什么？就是没有念头。当一个人没有念头的时候，这个人是很干净。我想问你们，很多人为什么，很多爷爷在公司里面烦恼得不得了，他回到家脑子里还是很烦恼，但是突然之间一个小孩来了，孙子，爷爷爷爷，开心的，哎呀，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没烦恼？因为他看到了没有烦恼的人，因为孩子是没有烦恼的，所以孩子是最干净的，儿童是天真无邪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干净，我们就是要修成童真之心，但是在佛法界不叫童真，叫真静，是真正的安静的心。所以真静，真正如果你能修到安静，那么你就得到涅槃的相。涅槃的相啊，就是远离妄取啊，你可以得到这些相。涅槃是真静，因为为什么？当你涅槃的时候，你人走了，你真正的达到静的境界。所以人是真的静下来，但是魂魄它没有死，它是慢慢的上去，所以涅槃就是真静。所以我们虽然在初学佛法，但是实际上我们修的也是一种高境界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啊，真静能够舍去一切浮动的心。一个人的心不能浮动啊，一浮动就会做错事情啊，就像人一样，话一多就会说错话，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增进浮动的心，就会来，比方说傲慢心，以为自己了不起，我看得多呢，我见过的有钱的人多得很，台长看他们很可怜，我心中在想，他有一点钱，他是在给自己造遗产啊，给孩子造麻烦啊。大家想一想，多少孩子为了遗产在打官司啊？在很多城市里，我们调查过，有的家为了民事纠纷和财产打官司，占刑事纠纷的80%。也就是为了争遗产、争名誉、争利，打官司打到今天。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分别心，我们不要有嫉妒心，我们不要有争斗心，我们要有欢喜心，我们不要求财心，也不要有伤感心。大家不要难过，因为我们有菩萨保佑了，我们以后不会难过了，伤感心都不要。你们知道吗？当一个人在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你也会得到伤感心的，因为电视连续剧很多都是根据人现实生活的东西而改变，所以有的人不停地哭，不停地在看，对不对啊？实际上你已经得了伤感心了。所以台长劝你们少看电视，多念经啊，因为经常哭的话会伤身体，而且里面的人物还会进入你的心房，如果这个人物死了，他会进入你的心房，大家知道吗？那台长这个功能大家也知道很厉害，对不对啊？那台长呢，过去呢也喜欢听听邓丽君的歌曲啊，那么邓小姐过世了，那我呢不当心，有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天眼开的还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啊，功能还不是很大的时候， 我呢结果呢我就听听他的歌曲啊，好了，晚上来了，他非但来了，他把他妈妈也带来了，而且在边上跟我说叫我帮帮他。你们想想看，你人不能想的，一想就得了呀，大家听得懂吗？我曾经在广播里面，我在给人家看图腾，他跟我说卢台长你看看我在美国的房子怎么样啊，佛台好不好，我一说这么快啊，卢台长你帮我看看我在上海的房子怎么样啊。有一天我给他看，我说啊，你家住在新加坡，他就想着哎，对对对，卢台长我家就住在新加坡。大家听到为什么会这么快吗？有一个科学家打进电话来请问卢台长，我是搞计算机的，我计算机要看一看的话也得5-6分钟才能这么快查到，你为什么几秒钟就行了呢？我就告诉你们，很简单，你们现在坐在下面这么多的人，你们想你们在远在家乡的妈妈或者爸爸或者你们的亲戚，你现在从现在开始想，马上就想到他的形象了，马上就想到你们的家的样子了，几秒钟啊，这就是神通。台长有神通，你们也有神通。所以我跟大家讲，一定啊要明白，我们能无念，就是不要有念头，我们才能增进啊，不要去有什么念头，就好好修心啊，人家说了就好好的修心就可以了，你就能从菩萨就是接通啊，接通和接近，感到菩萨的气场。所以有一些人呢不懂，做人有时候经常会伤害到人家，会害人家，实际上害人家就是害自己。我告诉你们，有一个教授和一个学生在马路上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人家有一双鞋子放在边上，他看见一双鞋子放在边上，那个学生呢就说哎呦，这个人鞋子肯定到边上去干什么事，待会儿回来呢我把他鞋子藏起来，他呢肯定找不到。教授就跟他说，你知道他找不到鞋子他多难过吗？你还不如放2块大银元给他，放在他鞋子的边上，哎，你看看他怎么样。教授就跟他的学生呢就躲在边上在看，过一会儿那么这个一个农民过来了，一看鞋子，哎呦，有2个银元，哎呀，菩萨保佑啊，观世音菩萨显灵啊，我家很穷啊，突然之间菩萨给我给钱了，我很感激啊。他在边上看的傻了，他现在才明白，因为给予比索